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喧腾多时的巴拿马文件终于在5月9号星期一下午完成公布，目前各家媒体都在当中核对各国的政治人物身份，而有些这个香港媒体以中文拼音还有公司登记的地址，认为某些中共官员可能涉嫌拥有海外账户。除了已经被爆出的邓家贵、李小玲、张小燕等人之外，还会有哪些中共高官以及家人牵扯进去呢？而中国对巴拿马文件目前采取否认以及批评的态度，完整版的文件出炉之后，中共还能够继续忽视吗？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云超。北风通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北风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演播室当中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第一题我先来请教一下韩博士哦，我们看到之前已经爆出，就刚才我们讲了，包括像李小玲、李子丹，还有这个跟薄熙来、古开来都有关系的法国人叫多维尔，他们都有境外账户，还有张高丽的女儿张小燕。那这一次的这个完整版里面，我们还有看到哪些更多的玄机呢？
目前还看不出来到底有多少其他的这些跟中共领导人有关系的这些个家属啊、亲属啊，或者直接这些官员。那么他这次所谓的完整版，实际上是把所有的这个，这一次曝光的文件和过去他们已经有的两个数据库融在一起，那么差不多有32万个这个海外公司，这个在这个数据库里头，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人的姓名，可以根据国家来搜索。这些人到底是哪些人？因为中国人的这个姓名，他不是以中文那个来在那个数据库里头，都是用拼音。拼音的话，有很多非常相近的那些个姓名，是很难判断这些人是不是中共官员，还是同名的其他的商人。但总的来说呢，中国设计的这个所谓的海外这个公司啊，差不多有将4000多个，涉及到这个人员呢，也差不多有3万多。最多的可能还是香港的这些个海外公司，香港有5万多家这样的海外公司，所以呢，说现在很难看得出来到底是哪些人涉及到里头。但有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巴拿马这次文件啊，这个透露出来这个所有能够搜索的这个数据库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路图，只要真正愿意去查，就能够顺藤摸瓜。找到那些个违法的私藏这个财富的、洗白这个脏钱的这些个贪腐官员。
好，那我请问一下北风啊，就是刚才我们也讲了，其实这个文件公布还不到24小时，所以说大家来查其实也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做交叉的对比啊，或者举证啊。那在你看到目前我们看到有一些媒体他们就是用人名去核对，但是他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那在你来看呢，我们看到他目前这个香港的这个苹果日报，他是以人名跟地址去核对之后，他认为说中共这个中国的财政部长楼继伟、工业信息化部长这个苗瑜、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任王政伟等等啊，他们认为他的名字跟地址上都是有可疑、有嫌疑的。那你怎么看这份新发出来的完整版的文件呢？
ICIJ 其实这个现在也不能说是完整版文件，因为它里头隐含了一些银行的账号信息和个人隐私的信息，并且它是和2014年那次的离岸公司的资料放在一起来提供查询。我想这种做法基本上可以看作是ICIJ 也就是国际记者调查联盟在发起的一次人肉搜索。这个类似的做法，其实在2009年，英国《卫报》也干过。他们怀疑议员们补贴有问题，所以他们把差不多10万份的议员的补贴文件全部公布出来，让英国民众帮他们找这些议员有哪些钱是非法的。我想这次 ICIJ 的做法也跟他类似，因为对于媒体来讲，只有300个深度调查记者，他们可能很难有精力，特别是在中国来讲，没有。可能很难查出什么问题，但事实上，如果发动广大网民来查，广大网民可能熟悉他身边的一些人或事情，然后以此为线索切入去查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其实我们在 一个多星期前香港媒体披露出来的恒大地产的负责人许家印跟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之间的离岸公司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就是说，从高官本身未必能直接作为切入点，一些大的商人作为切入点，反而有可能有意外的结果，特别是从他们的家人入手。那至于就是说，像港台媒体报道，就是说现在在数据库里头发现很多人跟这些中国高官的名字的汉语拼音一样，那怀疑这些人是不是这些高官？但是在我看来，其中值得怀疑的不是特别多，因为他举的例子，例如王振伟啊，例如陈雷啊，这种名字在中国太常见了。但是有一个人绝对是值得查一查的，也就是中国的财政部长楼继伟。因为楼这个姓在中国其实是在百家姓里头排到接近300，跟我这个温姓差不多，全国总共也就是20来万人，能够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和地位，能够在离岸公司注册这种地位的人其实屈指可数，所以这种两者相符的可能性显然就比其他的名字高了很多。但无论如何，通过这种名字搜索作为切入，然后试图寻找一个关联，都是值得努力的一个尝试。
是韩博士，我想到说，之前我也听到这个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这个巴拿马文件负责中国这一区的一个女性记者她就说因为她以前他们这次曾经找中国媒体配合，但是没有人敢跟他们配合。
对，
那她自己因为曾经在这个中国地区曾经做过采访，所以她比较了解。但她也提到说，就像刚才北峰所提到的，要去核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并不是不可能直接用自己的名字就去登记，甚至连自己的家人她都不愿意让他们涉险，所以可能是有裙带的关系、商人的关系、朋友的关系。所以说在我们你刚才也提到说，这一次涉及这笔这个资料库的有3.3万的这个中国人所以说这个大概会有多少的人是有可能像刚才北峰所说的有可能会涉案？那么他刚刚所说的像这种比较稀有的姓氏，是不是比较容易把它查得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就中国的这个商人官商勾结的可能也非常大，他跟海外的其他的这个像香港也可能比较多的这个，因为很多是中国公司，
就像李嘉诚的名字也在上面。
对李嘉诚，但是我想，因为很多过去很多这个离岸公司，它有的确有它的合法使用这个模式的一面，但中国大部分的商人，我想主要还是帮助洗钱，帮助这个转移非法资产。避税可能还不是主要的一个内容，可能也存在，但不是主要的。但这些里头啊，当然我们慢慢的挖掘出来很多。像记者呢，他本身他不具备研究财政罪证的这个能力和渠道，所以他只是根据一些表面上的一个现象来搜索。那么这个要真正搜查呢，需要靠什么呢？需要专家。进行财务取证的一些专家来搜查，这个就需要一个是首先我们看的美国政府和西方很多政府在巴拿马文件透露之后，马上就向全球联盟记者联盟的发出请求，要跟他们来分享这个证据，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调查。那么中国政府恰恰相反，就是封锁这样的信息，那么他们应该主动的呢？建立一个专案小组来对这些人进行追查，尤其是对他们这些领导干部这个涉案的这些亲属啊，涉案的进行来调查，来洗清自己，对不对？那所有这个里头呢，现在差不多涉案的有当前全世界这些首领和前首领首脑的这些人有12个人，那么有60多个这个小孩子，他们的孩子是直接涉案里头，中国的这个9个常委，还有可能更多。在这个里头有一个人，一对夫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明显，那就是李小林，过去李鹏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孩子，他这个女儿是一个这个大唐的这个副总经理，他本身就是一个官员，他的老公也是一个官办公司国企的一个官员，这两个人通过设置层层的这样的来收取这个回扣。这个本身就是非常违法的，而且这个证据是摆在表面、摆面桌面上的，不需要任何人去调查，一看就知道了。 那么这个记者联盟已经把他们的这个文件啊已经公布出来了，很多其他的文件他这次公布的文件并没有连带，所以很多东西你不可能查得很仔细。他们两口子这个情况非常非常明显，怎么样再来这个狡辩也不能解决问题，非常清楚，就是收取回扣，而且在自己当官，边当官边为自己谋取私利，借这样的人就是实际上是变相的侵吞国家资产，这些人不进行追究，我觉得你追究谁呀？所以这是摆在台面上的一些人，我觉得这个不需要去深挖的，马上就能够做的事情，但是中共拒绝对这些人进行追查，我觉得这很让我失望。
是在我们接听观众朋友来电之前呢，我再请教北方一个问题。刚才这个韩博士所提到的，像李小玲这样子一个案子的话，既然也就这么多的证据了，我们知道习近平现在在专注所谓的反腐的行动啊，还海外的猎狐。那如果连这样子案子都不办的话，是否他的反腐是假的呢？
我想对于国内很多的民众来讲，他们其实也是看在眼里，然后记在心上。也就是说，当局不断的宣称自己并不是为了权力斗争而反腐，但事实上李小玲的贪腐证据这么清楚的摆在台面上，就跟刚才韩博士所说，既然中国当局对此无动于衷，这个普通老百姓里头当然自己有判断，那你高层的反腐目的就是权力斗争，这就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结论。并且我也曾经在 Twitter 上公开上说，只要一天李小玲不被调查和不被追究，那这个反腐就是为了权力斗争，这是一个案子一个事例就可以证否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国当局来讲，他们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在这方面做切入口。首先他很难用离岸或者是这种巴拿马文件这个作为调查的切入口，因为这个出一发动全身，另外一个作为李鹏系那么的背景雄厚，他也不敢对李小玲下手。这个就是说是中国当前的政治问题导致的一个后果，而跟巴拿马文件这些东西其实相互的关联性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是，好，谢谢北风。我们线上呢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来电，听他们看法。首先请上海的唐先生，唐先请说。
我觉得可以请嘉宾调查一下刘云山的问题啊。他现在就是借助人民日报，就是说扭曲习近平的讲话啊，唱空中国经济，唱空中国股市，造成股民暴跌，就为了给他们的儿子刘乐飞报仇啊，因为他被撤职了嘛，中信证券的副总。我觉得他的问题应该是在现在这些中共官员里面最严重的，而且是因为他们个人的斗争导致，就是把你和习近平有过节，你们俩人单挑选，但是你把
上海唐先生不好意思，请问您对巴拿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呢，关于所谓的党内的阴谋家，我们在明天的时事大谈里面会讨论，欢迎您在明天打电话进来。好，我们接下来请广西的彭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彭先请说。
你好
、
这个巴拿马文件揭露了以后，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百姓，我们觉得很高兴，就是说呢有些东西我们根本平时是没办法知道的东西，只有通过翻墙才能够知道。可惜中国的那些翻墙的那些能翻墙的那些网民并不在多数。在此时此刻，我特别特别期待谷歌公司那个全球的那个 WiFi 计划。如果他那 WiFi 就让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知道这些事情了以后，会倒逼当局者他们必须要做出反应。他们是现在采用了这种鸵鸟政策或者是否认我的个人意见就这样子。另外我今天刚刚听到接线员姑娘说，今天是黄先生、黄阿姨先生最后一期做那个时事大家谈，
是
我对黄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因为黄先生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一个先生，他很严谨的工作作风，我祝愿他在新的岗位上发挥出更大的能量，谢谢。
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生，感谢您对我的这个意见。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江苏的龚先生，龚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我觉得这次的巴拿马文件应该是江泽民集团放的料，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邓家贵以前就已经在那个习近平上台以前，他已经就是把那个资产已经是。等于说是已经处理掉了，然后是我觉得就是这么一回事儿，谢谢。
好的，谢谢江苏的龚先。那我请教一下北峰，刚才我们讲，您刚刚讲到说这个反腐权力斗争啊，这龚先生有另外一个看法，他认为说这个是习近平要拿出来打击，是江泽民要拿出来打击习近平的，你的看法呢？
我想就是别说江泽民了，就是再加上习近平，再加上刘云山倾几国之力，我想他们也编不出，这么多的巴拿马文件，这总共将近1000多万份文件。并且里头已经披露的、已经被证实的资料，包括像冰岛的总理，包括像英国的首相，包括还有一些政治人物。你这个中国要编的话，其实这个难度已经相当高，除非有外星人帮忙。那当然就是刚才广西冯先生也提到，就是说现在中共当局其实只考做鸵鸟战术，就是说完全屏蔽这个消息。但是就我在微信上观察，基本上所有的巴拿马文件发布之后，微信上都是铺天盖地在传播，我就不相信当局能够完全屏蔽掉这些内容。这些尽管巴拿马文件在中国内地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对待和处置，也就是说有关当局并没有依据巴拿马文件提供线索来调查，但是老百姓心里头确实是因为巴拿马文件埋下了更多的不满的情绪，这些东西总会累积，总有一天它会爆发。
是，谢谢北峰。那我就想来请教一下韩立堂博士，刚才讲到说，刚才也彭先生也提到了这个在老百姓的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中国官方目前的这个一方面是封锁它，那无法封锁的部分他就批评说这个文件是美国主导啊，或者是有阴谋家呀，但是我们看，然后又说是西方国家的阴谋，但是我们看到文件公布之后反而是西方国家领导人受害，先是冰岛的总理下台，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受到质疑，因为他父亲的这个钱，现在巴西总统，巴西一般一边要准备这个办奥运，一边总统要被弹劾，所以其实是西方国家受害，所以中国政府中国官媒的说法到底合不合理呢？
我觉得就毫无道理，就是这是他们自己为了掩饰自己的这个贪腐啊，制造的一个说法而已。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美国政府没办法控制的，就像刚才峰讲的很对，中国政府编造也编造不出来，就江泽民体系要编造这个东西不可能的事情。那他之所以能够爆料，这是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份爆料。这个爆料的只涉及到这一家律师事务所，你想想背后还有多少，是吧？这个，但是他40多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差不多1150万海离岸公司。这个公司这个爆料的内部的这个人呢，他是知情的。他之所以爆料，他也发表一个宣言，他说我爆料就是觉得好像收入不公平，那么很多这个犯罪行为，大的公司啊、律师事务所知法犯法，帮助这些人来收藏这个罪证，所以他觉得这是不公，所以把它揭露出来。他不是向美国政府揭露的，而是向德国的这个媒体来揭露的。德国媒体呢，把它转给一家报纸，转给这个全球这个新闻联合会，让他们来进行调查。美国呢，只有一家这个媒体来参与这个调查，其他都是世界各地的别的国家的这些记者和调查这些来进行调查的。所以你说是这是美国阴谋的话，很难讲得过去。那么受害的就是不是受害的这些人呢，就是说这个包括英国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工业部长，对不对？他也下了台。那么现在可能还有更多的这个发酵，美国政府现在就是利用这个东西想把这些个所谓的这些逃税偷税漏税的啊，把这些公司啊个人啊都把它绳之以法。然后呢，很多美国的这个国税局一再的这个宣布，那些没有在这个国税局宣告自己有登记了海外的资产的，那么赶快要进行登记，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启动了调查。所以这个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它是欢迎出现这样的事情，跟海外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不是很大的关系。那么消除所谓的避税天堂，也从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经合组织的话很早就开始这样的这个做法。这个做法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不见得是正确的，因为有一个这个税制的这个竞争实际上还是有利于市场发展。你如果是太高的这个税收，太高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有的时候很明显造成那些个创业的这些个有些人的
障碍，
对对，他就不愿意让你那样的把这个那么多的资产拿过去重新进行再分配，对吧？这样的情况也有一定道理，也有一些需要合法来运用海外天堂避税天堂 进行一些合法操作的这些东西。
是，那韩博士，我想接请教，因为这中国这个中共官媒的说法，还有一些中国的这个网民，他们有一些地方可能误解了，因为他们认为说，之所以认为是美国搞的阴谋，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少的美国人。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事实不是因为如此，可能是因为美国本身有些州本身就有一些这个税务上的一个优惠。你们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巴拿马文件里面美国人那么少？
美国人的公司实际上，你看他的整个在 database 里头，在这个数据库里头，实际上差不多也就六千多公司，六千多的公司，我想很多可能是合法的那个，他需要一些个操作，需要一些个那个，当然也有就是。在这个税务上的这个策划，它需要把一些税收再进行调整，需要进行一些并购，需要避开一些个海其他国家的一些个规法律规定来进行操作的一些东西，这个都可能存在，但是涉及的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为什么比较少呢？它这个我想可能很原因可能是多种。我想首先一个，美国的它的整个的税收啊。包括政府就是公司税和个人税，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偏低的，不像这个欧洲的那个50%多以上，我这个美国相对来说30%几或者是更低，它有很多这个渠道可以合法的这个不交更多的税，所以呢，它没有必要的冒那种风险，冒违法的风险，对不对？那美国政府，美国这个地方呢，美国州里头像怀俄明州还有内华达州都有一些个免税天堂，也有人利用它来进行一些个这个操作。所以总的来说的话，美国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但相反的欧洲就是高税收国家这个比较多一些。
是啊，那北峰，我想接请教你啊，刚才你也提到说这些政商关系因为复杂，所以说我可以看得出来可能有一些利用这个商人。那我想请教，就是说这一次在这个案子里面，包括了有这个一个法国人，也就是这个古开莱跟波西莱的法国生意伙伴多维尔也在巴拿马文件里面出现了。所以是否要去查政商关系跟中共高官的关系，是否还可能要查到外国人呢？
我想这个就是说 ，ICIJ 它向全民公开这个数据库的玄妙所在，就是像古开莱的事情，如果他不是说在案例当在他的审判当中披露了相关案情和披露了几个人的名字的话，其实外界很难通过这些人的名字再把事情倒查到古开莱身上，除非有人知情这些人跟古开莱本身有合作关系。要不然直接用古开莱的名字在里头可能查不到什么东西。这个也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发动人肉搜索之后，就是说大家可以各展其能，根据自己了解到的东西，然后很有可能这种基于个人兴趣的专业的这种的查询就有可能将矛头指向一些政府的高层。当然这个不仅仅是包括中国政府的高层，那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一样。在这一点我想补充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就是韩博士回答的问题。我觉得另外一点不要忽视啊，美国的国税局太厉害了，如果试图想通过离岸公司来逃税避税的话，那被美国国税局查到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后果可能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相比之下，就像澳大利亚针对巴拿马文件，他们就成立上千人的一个小组，并且拨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预算，专门就来查有哪些的跟澳大利亚相关的商人通过或者公司通过这个避税天堂离岸公司来避税，并且他们一期能够有30亿美元的收益。我想这个是一个负责任政府应该的做法。
北峰，我想接请教你，我们刚才除了这个反腐的问题之外，其实对于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来讲，看到这么多的中国的有钱人富商或是中共的官员纷纷把钱放在海外，对他们心中来讲是一个什么滋味呢？
我想首先就是说它可能有两层方面的意思。第一就是说对于中国所有的商人来讲，都是有财富原罪的，基本上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发家的钱或者随后累积的财富可能都不那么干净，里头至少涉及到一些官商勾结的问题、利益输送的问题。所以这些人把钱移到境外，其实对他们自己来讲也是一个求一个安全的保障。因为中国国内的现在的司法环境，国内的这种权力斗争，随时可能让一个商人灭顶之灾。包括像大连万达这种不是大连万达，包括像那个跟薄熙来有很密切关系那个姓徐那个商人，也是死在了狱中。所以像这些事情都是对所有的民营企业家来讲，都是或者是即使是央企国企企业家讲， 都是一个极不安全的因素，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利益动机把财富转移到境外。当然另外一部分就是所谓的一些高官，还有他们的子女，还有官员，他们的这种非法所得，贪腐的收入，他们需要有一个安全的方式去安置这些财产。这个我们也看到，包括像贾庆林的女儿女婿，包括他的外孙女，不仅都有设置离岸公司，甚至他们跟恒大地产的许家印都有在离岸公司方面有业务的合作。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基本上来讲都是一种不安全感导致他们做出了这种安排。那对于高官来讲，他们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就对于这个政权的危机感，我想这个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是，好，谢谢北风。我们还有两分钟时间呢，线上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请河北的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首先呢，我对黄耀毅先生呢表示崇高的敬意。尽管你供职于美国之音，但是你并没有屁股决定脑袋。你在这个节目里面也曾经批评过美国政府，我对你表示崇高的敬意。其次呢，我认为巴拿马文件呢，对这个中纪委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但是为什么中纪委不把它当作一个很好的素材呢？如果你是真心的反腐，如果你没有选择性反腐，如果你不是权力的斗争，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很好的素材来进行调查。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河北李先生。那我们就请韩博士来回应一下，中纪委是否应该采取行动？
中纪委是否采取行动，我不是很清楚。我想可能他们也不会就是完全不管，虽然公开的他不会那个什么，他至少这些给他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如果是王岐山真的是想反腐，但是我想王岐山的手脚可能也是被困住了。这个像尤其像李小林这样的，我觉得他是典型的所谓的十八大并不收手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他提供的那个护照的这个证据啊，这个香港身份证实际上是2013年以后签发的这个身份证，身份证表明的就是他在十八大以后，他还是在照样的经营他的海外的这些个公司，他的这个海外资产，就是他是十八大以后没有收手的那四类人之一。那么王岐山呢，应该要盯准他，应该公开宣布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专案小组进行调查，这个才是反腐的一个正道。
是，好的，先韩博士分析。哎，是北风，请说。
哎，我想对于中纪委来讲，包括王岐山来讲，我想他们肯定在秘而不宣的调查巴拿马文件涉及到的一些官员和一些企业家。对于他们来讲，这种调查未必是为了反腐的需要，这种调查是为了为他们自己以后的权力斗争准备更多的炮弹和材料。我想他们已经有庞大的人在调查这方面的信息。
好的，谢谢北风。关于因时间关系呢，关于昨天公布的这个巴拿马文件，更多的资讯呢，将对于中共的执政产生何种冲击的讨论，我们先告一段落。下一段我们将来讨论使用中国搜寻网站而到北京武警医院就医身亡的中国大学生魏泽西，如果他生活在美国的话，是否命运会大不相同？提醒大家，时事杂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观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